提起曾国藩，您可能会想到儒学大师、湘军统帅、理学家、政治家；提起曾国藩家书，您可能会想到一个严肃的封建家长，时时不忘对孩子的训教，这些都是一个严肃的长者的形象。可是您可能不知道，曾国藩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幽默风趣。在曾国藩家训里有一句名言，叫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所谓撑起两根穷骨头，是讲人要有骨气，而养活一团春意思，是说人的心中要有一种生机，要有一种情趣。那么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趣字，为什么在曾国藩的眼里会如此重要呢？他所说这种春意思，在人生中，在家庭和事业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七集《养活一团春意思》。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讲《曾国藩家训》啊，讲到这一讲，我想一个自律勤勉的曾国藩的形象啊，大概已经在很多人心中有个大概的轮廓。但是讲到这个份上，我自己反倒有一种担心呢。为什么呢？我们讲了有信仰的，能坚持信仰的曾国藩，讲了无一日不读书的曾国藩，讲了这个清廉的曾国藩，讲了这个克勤克俭的曾国藩，讲了能够人以成事、静以修身的曾国藩。但是讲了这么多曾国藩之后，我怕在很多人心目中，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是一个苦行僧的形象了，是不是？哎，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人怎么过得这么苦啊？怎么这么受罪啊？每天，就算是他有成就，那人生像这种过法，那我不过，这活得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很多人误解，很多有成就的人生，只有辛苦，没有愉悦，只有含辛茹苦，没有趣味。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远看的时候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些有成就的人生，我们会发现真实的事情不是这样，他们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一模一样。就曾国藩而言，如果说他一生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是自律和自省的话，除了这个之外，一定还有一个关键词，叫什么呢？趣味。用一个字说，就是趣，有趣。其实这个人特有趣，你要是真的能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的生活，了解他生活的点滴，你会发现，所谓的理学大师，所谓的儒学传人，所谓的中兴名臣，所谓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这个评论啊，不是我们后人下，这个评论啊，是当时的一个共识。哪些人的共识呢？他的同僚、他的幕僚、他的同事、他的学生，大家都认为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比如说他毕生事业的接班人，曾国藩最欣赏的学生李鸿章，平常就说在曾国藩死后竟给自己的手下经常说什么呢？我老师最是有趣。哎，我老师曾国藩是特别有趣的人，你不信是吧？他给你举例子。接着李鸿章就举了个例子，李鸿章原来不是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吗？说这个曾国藩有规定，曾国藩和所有的同僚呢要一起吃饭，大家要一起吃饭。我以前不讲过吗？他那个雕琢李鸿章的时候，就是等着李鸿章喜欢睡懒觉，他就等他一起吃早饭。所以为了沟通感情，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曾国藩还主张不要吃完饭就散了，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聊什么呢？说说各自比较擅长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好听的段子。而且呢，据李鸿章回忆，他让大家都说，其实他自己最喜欢说，他说最多。他就说有一天吃完饭，曾国藩然后吃完了之后， 往那一坐，茶上来，给同僚们坐在一起，他就说了一件事。李鸿章就说了，那天曾大帅说他这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啊，前一段刚好新婚，刚结婚，结完婚之后呢，曾国藩就从老家把自己啊这个大房这一支的家眷，儿子媳妇啊，还有自己老婆，都接到他的这个总督衙门来住了，啊，说这个儿媳妇啊，真不错，曾国藩家教很严啊，我们讲曾国藩家训嘛，他家教那是顶呱呱的，所以这个儿媳妇进来也要家教，那这个儿媳妇真不错，啊，尊老爱幼，啊，孝顺这个公婆，而且呢，特别很快就融入到曾家的门风里头去了。曾家的门风是什么？啊，克勤克俭，所有的男孩子都要干活，所有的女孩子也都要干活，女眷都要纺织、织布、织鞋。我们讲过，曾国藩毕生除了官服，除了买过两件新衣服，其他衣服鞋袜都是自己老婆亲自给自己做，家里女眷啊，衣服鞋袜都是自己家织布，自己家做。说这个儿媳妇为什么不错呢？很孝敬公婆，很勤劳，常常还在新婚还在蜜月呢，常常织布到深夜，所以不错。哎，曾国藩很满意，公公婆婆都很满意，但是有个人不满意，谁呢？新郎官不满意，曾纪泽不满意，啊，两个人新婚，正是初尝这个人间啊最美的爱情果实的时候，是不是？嗯，最浪漫的岁月的时候，结果自己这老婆啊新娘自觉过头了，为什么呢？他天天晚上不睡觉，他在那织布，你知道吧？曾纪泽他不着急吗？是不是？啊，新郎官每天晚上自己老婆不睡觉，在外头织布，他一个人在床上睡觉，啊，心里特憋闷哦，啊，但是不好说，啊，又不能早点，又不能天天劝老婆洗洗睡吧，是不是？哎，忍了两天，实在忍不下去，所以有一天晚上，那个曾纪泽看完书又上床睡了。老婆不睡不管了，那我自己先睡，睡一会儿睡不着，心里火大啊，火大就要发火啊，所以这个老晚了，夜深人静了，别人都睡了，连曾国藩这时候都睡了，这曾纪泽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大喊一声，火了，火了要冲他老婆发火啊，一般男人火了都冲老婆发火，不，曾纪泽比较有意思，哎，这位晚清外交名臣啊，这个蜜月期发过一次火，冲谁发火呢？冲他妈发火啊！然后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夜深人静的大喊一声：“妈，你那个儿媳反个不停，吱吱嘎嘎吵死了我，吵得我根本睡不着觉。妈，求你了，把你儿媳那纺车给砸了吧！”大喊一声，深更半夜。啊，整个总督府都听见，啊，这一下曾国藩也没睡着呢。那曾国藩支起身来，啊，听了这句支起身来，倒没起床。一听儿子喊完，他也接着喊了一声，他喊什么呢？老婆，你要是砸，先把你那步先砸了吧，我也睡不着了，是不是？你看这父子俩，对不对？儿子喊妈，你把儿媳妇不砸了吧？啊，这公公喊老婆，你把你那不先砸了吧？是不是？啊，那新媳妇为什么晚上不睡觉啊？跟婆婆学的，婆婆没睡觉的，她在那织布，她媳妇不敢睡，知道吧？对不对？哎，曾纪泽嫌他老婆在外头织布机吱吱的嘎嘎响的要命，曾国藩每天晚上都熬着他老婆在那吱吱嘎嘎响的要命，哎，所以。曾国藩，你看啊，虽然我们讲家训，那是非常有趣。问题是，他在同事同僚面前不在乎。你说我按照我们这种事儿，不好意思给人家提，对不对？哎，不，啊，吃完饭聊聊天，我先讲个段子给你们听啊，我们家怎么怎么来。结果讲完了之后，李鸿章说，当时所有人都听得笑喷掉，啊，有的人笑的泪就出来了。所以你看， 他肯在同事面前那个自报家底儿，是不是？就这份胸怀，这份趣味，没人可比，真没人可比。所以李鸿章说，我们当时在曾国藩曾大帅手下，我老师手下，虽然很辛苦，但那日子过得真有意思，特好玩，是不是？是因为大帅本身，我老师这个人特别有趣。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曾国藩生活在晚清时期，当时社会动荡，朝廷腐败，内忧外患不断，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官员所面临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即便如此，曾国藩也并没有整天忧心忡忡，相反，他总是尽力让自己身边的人感觉到生活的乐趣。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趣字呢？
百家讲坛栏目由沱牌舍得酒业特约播映。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这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许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可以改变环境。一个小小的习惯带来的效益可能超乎想象。改变其实是对我们的未来负责，所有的所有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低碳生活从现在开始。
代理
曾国藩在他的家训里头说过一句名言啊，我们以前也提过这句诗，叫什么？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撑起两根穷骨头是什么意思啊？做人要有骨气啊，别贪财，别掉那个钱眼里头啊，然后那样人就没骨气了啊，你就做不成什么事儿。这个我们容易理解，养活一团春意思是什么呢？那春意思就是心里头得有一团像春天一样的那种活力。春天是什么？盎然的生机，对不对？生机盎然，生生不息，要有情趣才会有这种春意思，对不对？所以他讲的这个春意思虽然落实到趣这个字上，但并不只是说个笑话逗个乐啊。对人生而言，这种春意思与这种趣，其实曾国藩认为有着重要的甚至是重大的意义。首先就是第一，趣啊对个人的人生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刚才讲了啊，一般也都说做人要有志趣，对不对？志趣是什么？你查查字典啊，有的说是志向和兴趣，有的是志向和情趣，但不管怎么样，那是志向为主，对不对？那我就奇怪了，那要这样的话直接叫志向就得了，干什么叫志趣呢？对不对？说明那个趣虽然在志趣里头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但这个辅助作用不是一般的辅助作用，是牵一发可以动全身的那种辅助作用啊。所以那种志向要在一种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愉悦的乐观的情趣下，这种志向所塑造的人生才是志趣最终的目标啊，才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积极的昂扬的乐观的向上的这种趣本质上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种自然的本性，人性中自然的本性。哎，在人生它可能叫做纯粹，在爱情它可能叫做纯洁，在童年的时候它可能叫什么呢？叫天真烂漫，赤子之心啊。事实上每个儿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本身都带有着这种纯真之趣啊，天性使然。只不过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在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压迫中， 啊，原来的那帮孩子，那些天使，渐渐的和我们一样，成熟了，老于世故了，丧失了这种天真之趣。所以成熟什么？我经常说，成熟就是两头不再长，中间开始长的人，叫成熟了，是不是？哎，曾国藩就很难得，啊，他很曾经很自夸，他说他一生啊都保持着这种童真之趣。事实上，曾国藩他这个天性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你别看他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缺点，记忆力不好啊，心眼儿不大啊，怎么？但是他身上有这种天真烂漫的童趣，啊，纯真之趣。他十二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到这个离家六里之外的一个学堂去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他爹是私塾先生啊，啊，刚好在那个地方教书，他就跟他爹到那儿去教读书。结果他贪玩不是吗？他不愿意跟他爹一起走，他爹老训他。他有时候跟他爹一起去学堂读书，走到半路上，他爹突然回头，哎，把那篇课文背一下，就背了一夜都没背下来那篇课文，他才一蹬，赶快背，就这样，啊。他爹的教育也有时候也挺可怕啊，曾国藩经常讲，那小时候睡觉睡到一半，他爹把他摇醒，不课文背一下，所以弄他一夜不睡觉嘛，索性不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他不愿意跟他爹一起走，他跟小同学一起走，跟同学一起走就好玩了，六里路了，足够玩了，是不是？啊，尤其放学，上学嘛还赶得不迟到，他放学了在路上就跟现在小朋友一样，啊，晃晃荡荡的，不等着天黑。天黑走不到家，是不是？很多孩子都这样，啊，贪玩。曾国藩也这样，小时候跟同学玩，老到哪玩呢？到那个半路上，有个神王庙，就当时湖南人叫神王庙，其实就是个土地庙，啊，里头有个泥塑像，土地公公，叫神王像。有一天，曾国藩放学的时候跟同学在那玩，一不小心自己撞到这个土地公公。把这个神王像给撞倒了，哎呀，小朋友这一下啊，小朋友最喜欢幸灾乐祸，是不是？一看曾国藩那神王像撞倒了，你惨了，你惨了啊！立刻回家告他爸啊，告状，打小报告。这他爹一听，当时就火了，火冒三丈。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他都很迷信的，都很信这土地公公啊、神王的，是不是？啊，虽然他爹是个知识分子，但也迷信，小知识分子，啊，特迷信。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就把神王给撞倒了，这还得了？咱们家的倒霉了，啊，劈头盖脸一顿痛骂。当然有没有揍他一顿，我们不知道，没记载，啊，但他爹非常恼火，啊，这个当天就把这个曾国藩好好收拾了一顿。曾国藩那个气啊，啊，不恨他爹，他爹教训他那是应该的。不恨小同学，小同学告状啊，他来不及恨，他恨谁呢？他恨那个土地爷爷，恨他土地公公。说你那么大一神王啊，你土地爷，我不就撞你一下吗？你怎么这么不听撞，你就倒了呢？啊，害我挨这么顿揍，挨这么顿骂。你说你神王给我小屁孩叫个什么劲儿啊？是不是？啊，特恨。他爹骂完他没完，第二天要去那个。把这个神王像扶好，不仅扶好，他爹觉得歉疚啊，啊，得罪了土地神了，那不得了啊！然后又掏钱，重塑金身，给这个土地公公又重新啊，等于披了件外衣。曾国藩更气啊，他们家条件也不是很好啊，过年我都没件新衣服穿，是不是？啊，你这个泥巴像，你倒从我这儿赚了一件新衣服，我跟你没完，我是不是？哎，那怎么没完呢？他也受，你想他一个十二岁小孩，他能怎么样？他也受当地文化的影响，他也怕的土地公公，但是他要不报复一下，他心里头他又憋屈的慌，是不是？他还没到那个可以忍下长沙之辱那境界呢，是不是？这时候小嘛，这可以看出同曾国藩那个人很有趣的地方，他既怕这个土地公公，他又要报复他，啊，他怎么报复呢？过两天这事消停了之后，他上学一个人。他弯到这个神王庙里头来，啊，土地公公那儿。他这次来呢，拎着根棍子，啊，拿根棍子，啊，拿棍子干什么呢？啊，很多人说打土地公公，他没在打，他是罚这个土地爷。你看他是拿了根棍子， 他不觉得自己拿根棍子，他觉得是什么呢？他我带了一匹马来，为什么呢？那根棍子是平常玩过家家玩游戏放在这个裆底下当马骑的那根棍子，你知道吧？啊，小朋友都这样拿根棍子，啊，放腿底下当马骑。李白不有首诗吗？军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自有唐干里，两小无嫌猜。那小朋友，啊，小男孩，得骑了根棍子来了，绕着小女孩的床在这转半天，这叫什么？两小无猜，是不是？所以那不是一根棍。曾国藩啊，牵着他的闪电伯龙驹啊，赤兔胭脂兽来了。来了之后，把那棍儿开始特紧张，看着陈王看了半天，壮胆子啊，然后把那棍儿搭在陈王的肩头上，棍上还有根绳呢，放在这个陈王的手上，放好了之后，啊，往后跳开一步，啊，舔了个小肚皮，指着陈王说。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大王你，我到三寸里去读书了，你给我看好我的马啊，走丢了之后拿你试问。你后面都听得懂，我不是湖南人，你听不懂第一句大王你，大王你是什么意思呢？啊，湖南土话。大王你这个词说出来很有意思，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这个心态了。这个哎，大王你是麻烦你，谢谢你。哎，对不起，麻烦一下，英文里说 excuse me， 是不是？他要罚这个屯爷爷，他还不敢，他心里还有点抖和，你知道吧？还麻烦你，谢谢你帮我看着马，是不是？他说了两句，胆气就壮了。到后来是什么呢？把我马丢了，我找你，我找麻烦啊，我拿你试问啊，啊，然后每天一连一个月，天天骑着他闪电伯龙驹到这。然后问谁让他帮我看好了马啊，丢了一个月之后还不错啊，啊，马没有丢，我饶你了。你看这就是一小屁孩的心态，对不对？哎，12岁的曾国藩，你看他干这事儿，哎，有趣吧，有意思吧，他童真啊，天然之趣，他既惩罚他，但是又留有余地啊，所以他心中啊有一种那个天然之趣啊，啊，一生都保留着。所以曾国藩在家训里头给他儿子就讲了，叫终身有忧愁，但也终身有乐处。儿子，你给我记住，人要成就一番事业，终身有忧处可以理解，要有忧患意识，对不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同时你也要记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也要终身有乐处，啊。要有生机，要有活力，要有生活的趣味。没有生活的趣味了，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你再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哎，所以趣这个字，志趣对人生意义重大。
我们今天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更关注的是孩子在学业事业上的进步，很少有人会像曾国藩这样。曾国藩虽然也经常会在他的家书中提醒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让他们在努力生活的同时，也要能够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么曾国藩的这些做法会对孩子的成长有哪些好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翻开史记，我们看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时期将近3000年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篇章中，不仅有王朝的兴衰更替以及农耕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中国早期商人活跃的身影。那么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人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的商业故事和商业传奇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启迪呢？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李晓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商贾传奇》，敬请关注。品味加州阳光，享受加州生活，一瓶装满阳光的红酒利弗兰葡萄酒，美国加州原瓶进口，全球精品代理，覆盖中国城乡，东科商贸。牛栏山酒厂与您共享精彩人生。
音频里，这牛栏山就深了。
深的，我这多着呢。
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由中旭国际制造独家代理。
第二点，曾国藩讲趣，他认为趣不仅对个人的人生意义重大，对亲情、对家庭尤其意义重大。你看我们讲他那个砸织布机的故事，就是他家里头发生的故事，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最小的女儿后来写回忆他们曾家的生活，满是趣味，对不对？说我们家的日子可有趣了，虽然过得清苦但有趣，人家可以过得富裕不富裕，对不对？人家可以富裕的时候过得很清贫，别人清贫的痛苦，但是人家清贫的日子很幸福很有趣，趣味。所以在家庭生活中，曾国藩认为除了儒家伦理所讲的那些啊，孝悌忠信啊啊，除了那些温良恭俭让之外啊，还要特别注重一个趣字。这一点很多人其实都跟曾国藩一样，比如说最有名的林语堂啊，林语堂先生我们都知道幽默大师，别人问他你这个幽默的天赋怎么来的，他很得意，他说过啊，他的经验哪里来？哎，家人那里来，家庭来，亲情来，啊，所以林语堂有个主张，啊，我个人非常支持他这个主张。他说，家人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只顾着吃，应该聊聊天，说说话。虽然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吃饭尽量不要说话，啊，小心噎着，对不对？哎，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太好，但是你想想现代生活节奏压力多大多紧张，一家人好不容易晚上凑个时间在一起吃饭啊，结果你吃你的稀饭，我喝我的这个羊汤，对不对？大家不说话，这不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吗？难得吃饭的时候家人交流一下感情，沟通一下感情，所以越要珍惜这种共处的时光，这种时光里头应该就是曾国藩林语堂特别强调要有趣。你看曾国藩为什么不仅和家人和同僚还要在一起吃呢？吃完了之后大家还说说笑话呢，对不对？沟通感情。所以我们讲曾国藩家训，我就怕大家理解错了，理解那个家训的训是教训的训，把曾国藩家训理解成曾国藩教训，是不是？他不是一个啊，道貌岸然天天教训你的。曾国藩就说在家庭教育中，在训导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去影响去启发孩子。所以最能得到曾国藩家教精神的是谁？是他儿子曾纪泽。所以曾纪泽后来教育子女，他最大的特点我讲过的吧，他最大的这个教育方法是什么？陪着孩子一起玩啊，陪伴他成长的时光就是最好的教育手段，对不对？啊，所以这种趣在家庭教育中是一种积极的、健康的、快乐的、向上的一种影响和启发。你想啊，孩子的心理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成长怎么样？肯定是健康的，他的心智啊，他的智慧啊，所以曾国藩强调趣的第二点，趣对家庭而言，对家庭教育而言有重大的意义。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如果说曾国藩的趣在个人修养和家庭生活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那么在工作中的曾国藩又是什么样的呢？仅仅是前面立波老师讲的那样放下架子讲讲笑话吗？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 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如果不树立自己的威信，能够管得住手下那么多人吗？
一个梦想，两个梦想，三个梦想，十三亿个梦想，中国梦，梦之蓝，
中国的，世界的，卡尔丹顿。这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许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可以改变环境。一个小小的习惯带来的效益可能超乎想象。改变其实是对我们的未来负责，所有的所有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低碳生活从现在开始。
歌调频道广告由中视国际广告独家代理。
但只看到这两点，哎，你还小看了曾国藩。曾国藩提倡这个去，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有真知灼见，也就是第三点，他认为去对团队有重大的意义。你看曾国藩啊，不仅在个人修养中特别讲究志趣，对吧？在家庭生活中讲究情趣，他在这个团队生活中特别提倡一种志趣，智慧的趣味。曾国藩就认为一个团队啊，一个组织啊，其实像一个人一样，既要有严格的组织性，但是也要有向上的生机和活力，要有昂然的生机和活力。怎么办呢？团队的领导人，领导核心一定要注重志趣，用这个志趣去领导整个团队，给团队一种面貌，一种积极啊，生动的面貌。所以啊，他虽然治军非常严，但这个人呢，平常工作中也特别有趣，他还特别注意。比如说有一次，他两江总督啊，有一次这个一个县里头的团练把总，那个人叫李元啊，写了份请示报告，一份公文送到他总督府来。也就是说，这个李元呢，可能文化比较差。这个公文啊，他应该是写请示报告啊，结果他用了一种什么文体呢？移动的移，是公文中的一种文体。但这个移这个文体，他用在什么地方呢？他应在就是我们相同级别的衙门啊部门之间传递公文的，就相同级别的用移，它是一个平行公文。平行就是你的级别和我一样，我的部门和你的部门级别一样，我给你的公文，这样可以叫移啊。他是曾国藩的下属，他应该写上行公文，请示啊报告啊，这都是上行公文，往上递的。结果他用了移这个文体，秘书一看吓坏了，他说李元真不懂事啊，一小小的团练把总，七品芝麻官，七品还不到，那曾国藩两江总督啊，一品大员啊，你跟他递公文，你竟然用移，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不是？啊！但是曾国藩进来了，看到公文了，这没办法，大家都担心曾国藩要发火，这李元肯定要倒霉，啊！这在古代叫僭越，啊，僭越是一种大罪，啊，越级比越级严事还严重，啊！但曾国藩看完了之后，他看到了，当时没看见，然后批公文，批完了。封好了，把那个文书封好了，那秘书叫来拿，结果他拿起笔来，在那公文封面上他写了一首词啊，十七字小令，自己提了个小令。什么小令呢？团练把总礼，行个平等礼啊，云何用衣封笔体。一个十七字的小令，什么意思呢？说啊，你个李元有意思啊，想跟我平起平坐，是不是？你怎么想到用移这个公文体的呢？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然后一声不吭，写好了之后叫公文传出去了。 那曾国藩写完了之后，他也没罚这个，他就调侃一下这个李煜，啊，但是自己心里特得意。他写这个十七字小吏特得意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他后来在日记里头记，说我这个公文啊，当时我批了个十七字小吏，拿出去传递出去，后来这个外头幕僚看了之后，啊，见者无不觉道。就我那帮手下看了之后，个个都笑喷了，都在外头说：“曾大帅，你太有才了！”我正在这屋里头装着听，没听见。但是他写了，他回去日记写了，这人好玩吧？啊，所以在这个团队里头啊，啊，他也非常的注意这种，啊，你看他那个在日记里记下这个“见者无不觉得”那种自得劲儿，跟他十二岁的时候罚那个神王爷爷给他看马一样。对不对？当然了，这个在团队中特别讲究志趣，啊，也不是曾国藩的发明创造。往远里说，孔子孔圣人就特别讲究，是吧？你看《论语》里头有段经典的这个公案，叫什么？子建男子，对不对？啊，《论语》里头记载的子建男子的故事，对不对？说子建男子，子路不悦，夫子失之曰。欲说佛者，天厌之，天厌之。什么意思呢？男子是卫灵公的夫人，但是呢，他有个特点，生活作风有问题，生活作风极不检点，名声非常坏的一个啊女人。孔子去见她了，啊，子路就急了，啊，子路心直口快，孔子一回来就着急了，孔老师你太不像话，这种女人你怎么能去见她呢？是不是？啊，不满写都写在脸上。嗯，子路性格很急，孔子也急了，子路急，他也急了。孔老师啊，万事师表啊，并不像你想的那个道貌岸然的样子，立刻急眼了。嗯，急眼了怎么办？发誓赌咒，说我是去见他，但我和他真没什么事儿，真没干什么事儿。啊，要有什么糗事儿、错事儿，子路，我跟你说，天打五雷轰啊，天厌之，天厌之，就老天爷舍弃我。舍弃我，啊！我发誓，我发毒誓。你想不到孔圣人，啊，急眼也死乞白赖的发誓，是不是？对不对？啊，也有这种这个哭天抢地的时候，是不是？啊，后世啊，大家就奇怪，很多人就提出一个疑问，说这个《论语》啊，什么人写的？都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学生记录下他的言行，他的事迹，对不对？毫无疑问，他要维护光辉的孔老师的形象，怎么会把孔子这糗事记下来呢？哪个学生报复他啊？当年考试给没及格，是不是？不可能。你要这么想，就说明啊，你已经丧失了那种人生的质朴和志趣。孔子的学生之所以这样记，是为了要见出孔圣人，孔老师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是充满了童趣，充满了志趣，充满了生机盎然的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只有这种充满了人性的人，才可以做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道貌岸然的一个人，怎么能做我们这么有生机的华夏民族文化的符号呢？不可能呢，是不是？所以这一种记录并不是丑化，实际上是什么呢？啊，是一种包养，体现了儒家文化很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对不对？所以曾国藩儒学传人自命，他能不理解儒家的这种精髓吗？啊，其实儒家文化是真的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要不然不会成为我们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体的文化核心，对不对？所以去才有生机，才有活力，才有智慧。这个道理啊，在己、在家、在国、在组织、在团体，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此前对曾国藩的研究这一块比较薄弱，那我们再重点要谈一下曾国藩家训中去的意义、去的内涵。那么我们讲曾国藩的这个修身啊，讲到他这个啊去忍勤静 啊，和穷学讲了很多，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吗？或者这里头哪个更重要？曾国藩的答案是有，有一点比这些都重要，在修身中是终极的一条原则。那么这条原则是什么呢？且听下回分解。谢谢大家。
我们常说人最难战胜的是自我，曾国藩在青年时期时常以自省来完善自我，改正缺点。可是让人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曾国藩，会在戒烟这件事情上反反复复屡次失败。那么曾国藩最终是怎样超越自我，完成了他人生关键的一次飞跃的呢？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多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第八集：人淡有恒，事无不成。